我们在天上的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天地的主，你赐我们气息，也拯救了我们，你也实在怜悯我们这些卑微的人，你赐下你的话语来教训我们，让我们知道当行的路，你也赐我们信心，加给我们力量，让我们在寄居的地上能够靠你刚强，靠你得胜。主，我们再一次到你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，就求主继续来帮助引导我们。我们再次把以下的时间交给你，求主来托住我们在以下的分享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开始分享出埃及记。出埃及记是旧约圣经，或者是我们整本圣经的第二卷书。我们出埃及记这个书名是根据书的内容来的，是出走离开。那么希伯来文的原文的圣经，它的书名是以书卷的开头的字作为书名，叫创世纪，我们叫创世纪，那么希伯来文叫做起初。那出埃及记呢，希伯来文的开头的字是这些名字，所以这个这些名字或者名字就是出埃及记的希伯来文的名字。那么这个出埃及记的作者是谁，跟创世纪一样，许许多多的经文告诉我们是摩西，出于摩西的手。在提摩太后书的三章十六节还告诉我们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也就是说出埃及记虽然是出自摩西之手，但是真正的作者也是神，和整本圣经是一样的啊，整本圣经我们知道有四十多位作者，神借着四十多个人写出来的，但是真正的作者是神，是圣灵的感动，他们写了出来。所以圣经的每一卷书的作者，真正的作者只有一位，就是神自己。另外我们在许许多多的经文也可以看得到，摩西是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，在旷野漂流期间所写出来的。因为摩西在以色列人即将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，神把他接了去，他死在了山上。出埃及记的内容，其实从整卷书来看，出埃及记的最核心的一个主题就是救赎。救赎其实不仅仅是出埃及记的主题，也是整本圣经的主题。一个人犯了罪，神要把犯罪的人属于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。那么在出埃及记当中，神颁布了律法，与百姓立约，又指示摩西制造会幕，也设立祭司等等，这一切都与神的救赎有关系。我们现在分享出埃及记的第一章。在分享第一章之前，我列出几个问题，弟兄姊妹可以根据这几个问题来思想，我们一块来分享。四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法老为什么要苦害以色列人？从法老苦害以色列人，你是如何看待今天的世界 对基督徒的逼迫。第二，为了限制以色列人剩下众多，法老用了哪一些巧计？那法老为什么总是不能得逞？最根本的原因在哪里？第三，第一章出现了两个受生婆，这俩受生婆为什么敢于抗命，或敢于存留男孩的性命？他们又是如何回应法老的责问？你认为这两个受生婆他们有没有说谎？第四个问题，神为什么要祝福这两个受生婆？神是如何祝福的？我们先看第一节，以色列的众子各带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，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。这短短的一句话其实有很多的信息，这些信息与创世纪我们第46章分享过的有关系。以色列的众子，那么众子指的是雅各的这些儿子们，他有12个儿子。我们特别注意一下这句话，雅各的两个名字又同时出现，各的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，是以色列的众子。所以以色列的众子，而不是说雅各的众子，这个可能和这卷书的救赎的主题有关系。因为我们慢慢就会发现，以色列不仅仅是雅各他个人的名字，他更是雅各所有后裔十二支派整体的一个符号。所以以色列这个符号与神的救赎是紧紧关联的。那现在是以色列民族。来到埃及，在创世纪的46章27节以及下面的第5节都提到一共有70人。我们当时分享的时候我们都提到，其实来到埃及的不仅仅是这70人。前面的1-5节其实是创世纪46章8-27节的一个概述，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。也就是说，出埃及记其实是创世纪的一个延续，两卷书很紧密，没有剥离开来。这提到说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，他们的名字，那么一开始就提到了他们的名字，也就是雅各的这些众子以及他们的家眷，这反映了神对他们的重视啊！他提到名字是一定是很重视的。下面会看到提到两个受生婆的名字，神一一的称他们的名字，从第2节开始，表明令他们全家进入埃及，最后又离开埃及，一个都不会失落啊！这是神的应许，今天也是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弟兄姊妹，神是不会失落的。主耶稣说是他的羊一个都不会丢失，他的羊的声音他认识，他的声音他的羊也认识。所以尽管我们重生得救的弟兄姊妹在这个地上会受许多的苦，会遭遇逼迫，在别人看来我们活得可能很艰难， 甚至很卑贱，但是我们是荣耀的，我们一个都不会失落。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都会到空中和他相遇。第二节到第三节，现在开始提众子的名字，说有流便、西缅、利未、犹大、以撒加、喜布隆、便雅悯。我们知道流便是雅各的长子，因为放纵情欲杀了父亲的床，失去了长子的名分。利未最后神特别恩待，把他从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当中拣选出来，来单单的在会幕里面来侍奉神。我们知道这一章出现的两个非常重要的人物，摩西和亚伦，就是利未的后代。犹大，那主耶稣是从犹大而出，犹大是出君王的一个支派。这儿提到了流便、西缅、利未、犹大、以撒加、西布隆，这几个都是利亚所生的。那么便雅悯，这是以色列的最小的一个儿子，他和先去埃及的约瑟都是拉结生的。那么第二节第三节提到这一些都是利亚和拉结生的。第四节提到了但、拿弗他利、加德、亚瑟。但、拿弗他利这两个儿子是拉结的使女毗拉所生，而加德、亚瑟是利亚的使女希帕所生。这是以色列的十二个儿子当中提到的十一个，那么约瑟没有提。第五节，凡从雅各而生的共有七十人，约瑟已经在埃及。共有七十人，我们当时在创世纪四十六章分享的时候已经分享过，这七十人包括已经在埃及的约瑟和约瑟的两个儿子。这七十人实际上仅仅指的是雅各以及他的儿孙，还有雅各的女儿底拿和孙女希拉。那实际上下埃及的远远不止这七十人。我们当时分享过，这儿不去细讲。第六节，约瑟和他的弟兄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。在创世纪结束的时候，当时提到了约瑟的死，这儿呢提到了包括约瑟在内的弟兄那一代的人都死了。在希伯来书的九章二十七节就提到说，按照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所以那一代人都死了，表明了没有一个人可以脱离人人都有一死的一个定命。这一节讲到了死，那下面紧接着第七节就讲到了生。这也是出埃及记的前面两章这个出死入生的主题。也就是说，因为人犯罪就都落在死中，在人必死的这个命定当中，神又赐下了救赎的盼望。所以我们今天是有盼望的，每一人都有盼望。第七节，以色列人剩下众多并且繁茂，极其强盛，满了那地。剩下众多， 这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，以撒的应许，特别在创世纪的46章，神应许雅各说，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，在那里就是在埃及。那后来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在出埃及记的第12章37节以及民数记的1章46节就记载，20岁以上的男丁就有60多万。所以神的应许在以色列的后裔在埃及地的时候应验了。说剩下众多，这是神的祝福和保守。买了那地，那地就是以色列人所住的歌山地。我们可以想到歌山地现在到处都是以色列人。我们从这儿再次看到神的心意是要属他的人剩下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来荣耀神。但是这个世界却处处来刁难，来破坏神的计划，就怕我们传福音，就怕我们剩下众多。第8节，有不认识约瑟的信王起来治理埃及，这是一个转折。不认识约瑟的信王起来治理埃及，这儿暗示埃及的政治环境发生改变，和约瑟做宰相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。也就是说，以色列人的处境越来越不好。第9、第10节，对他的百姓说，就这个不认识的信王起来对他的百姓说，看哪，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，又比我们强盛，来吧，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，恐怕他们多起来，日后若遇什么征战的事，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，离开这地去了。他们现在看到以色列人剩下众多，就开始害怕，害怕比他们更强大。他们感到不安，就开始用巧计，就是用所谓的人的智慧来对付以色列百姓。今天也是，全地的这些掌权者，其实大多数都在用他们所谓的智慧来对付属神的儿女。恐怕他们多起来，法老不愿意以色列人数增多。所以这儿就让我们看到下一步法老要采取什么措施，那就是要限制以色列人的人口增长。法老先是说，看哪，用这个来唤醒他的百姓，让百姓看到以色列人对他们造成的威胁，让他这些埃及的百姓心里面恐惧，然后就说，来吧，来煽动他这些埃及的百姓，来接着就用巧计来开始行动，目的就是来消除以色列对他们的威胁，不让他们离开，让他们永远在埃及为奴。11节，于是埃及人派督工的辖制他们，加重担苦害他们。他们为法老建造2座几货城，就是比东和兰塞。几货城，那就是储粮的城市。这儿提到了2个词：辖制，加重担苦害。辖制加重担苦害，那就是埃及开始奴役这些以色列百姓，让他们服苦，把他们当作奴隶。 其实这一点神早在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已经向他预言，在创世纪的第15章13节，神对亚伯拉罕说，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，又服侍那地的人，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。神早已预言，因为神知道这一天会发生，提前告诉了他的仆人亚伯拉罕。以色列人开始受苦，这个不是偶然的，因为他们属于神，不属于这个世界。我们也是，我们是属于神的，所以苦难一定会伴随着我们。苦难是撒旦试探神的百姓常常用的手段，但是我们知道撒旦的试探也在神的权柄之下啊，这个在约伯记第1章第2章我们看得很清楚。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的第10章13节就说，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，神是信实的，并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，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忍受得住。这就是说撒旦的试探也不能超越神的权柄，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应许，也是给我们很大的信心。我们都不愿意受试探，但是我们真的遇到试探的时候，我们也不怕，再难再苦我们也能够承受得住，因为神使我们能够承受。就在我们承受不住的时候，神一定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16章33节他也说，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我们在世上有苦难，这是必然的，没有受过试探或不受试探的信徒，我们很难讲他是不是真的重生得救了。只要重生得救的弟兄姊妹，一定会有苦难，一定会有试探，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，我们在他里面有平安，因为有神的保守，他是我们的保护。第12节，只是越发苦害他们，他们越发多起来，越发蔓延，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仇反。法老想用苦待以色列人的办法来控制他们，但是呢，适得其反，他们越苦害，他们越生养众多，越发的蔓延，所以他们现在是越来越仇反。13节，埃及人严严的使以色列人做工，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苦命苦，无论是和泥，是做砖，是做田间各样的工，在一切的工上都严严的待他们。埃及人实在现在没有更好的办法，只能是更加严酷的严严的来辖制这些以色列百姓，让这些以色列人服侍他们。15、16节，有希伯来的两个瘦身婆 一名斯弗拉，一名阿普阿。埃及王对他们说，你们为希伯来妇人受生，看他们临盆的时候，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，若是女孩就留他存活。我们再次看到了希伯来这个词，我们知道希伯来人就是以色列人。那希伯来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来自远方的人，穿越者。这个名字的由来可能和创世纪的10章21节那个家谱当中的希伯来那个人有关系。第一次称呼希伯来人是14章13节，说亚伯兰是希伯来人，后来就慢慢用这个来称呼以色列人。受生婆，因为以色列人剩下众多蛮的那地，那么我们可以想，那么多人，光男20岁以上的男丁就有几十万，那么这么多人当中只有两个受生婆，显然是不大可能，一定有更多的受生婆来助产。所以这儿提到这两个受生婆，很可能是法老指派他们负责监督管理其他的受生婆的人。一名斯弗拉，一名普阿，特别提到这两个受生婆的名字。在圣经里面我们发现有的人从来都没有提他的名字，而有的人只出现了一次却提了他们的名字，这里面都有神的心意。那这儿提到这两个受生婆的名字，一方面显明了他们是不同于其他普通的受生婆，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出这是神对他们一个特别的纪念，一个祝福。下面会看到神的祝福。这儿说埃及王对他们说，埃及王对他们说，这是就是不是在全国颁造一个命令，而是把他们叫到埃及王跟前来单独对他们两个说，说这不是一个命令，也就是没有公开的发布，而是私底下来这样一个授权，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，若是女孩就留他存活。杀死男孩只允许女孩活命，用这个办法来削减以色列的人口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法老一计不成再试一计，他只有一个目的，那就要削减他们人口，不让他们剩下众多。这是现在法老下刀的一个恶毒的方法。那么在新约，在马太福音当中2章，我们看到主耶稣降生以后，那么希律王知道了，就要杀死主耶稣，所以他当时就差人要屠杀2岁以里的男孩。这就是这个适合的办法。撒旦其实就是背后的主谋，表面上是法老在苦害，法老在杀害这些男婴，其实背后是撒旦的作为。撒旦想办法来借着法老要废掉神对以色列剩下众多的这样一个应许，破坏神的计划。但真正的掌权的是神，没有任何人任何势力能够超越神的权柄， 所以撒旦他注定不能得逞。撒旦从来都没有停止对神救赎计划的毁坏，从一开始亚当夏娃，特别是犯罪以后，神就开始破坏神的救赎计划，神的救赎计划是从亚当夏娃犯罪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，那么撒旦也开始破坏，但是神是全能的，全能的神一定会照着他自己的信实来确保他自己的计划向前推进。今天我们丝毫不用担心，这个世界再坏，对我们逼迫再厉害，我们都不用担心，神便会按照他的计划来往前推，主耶稣到的时候一定会再来。十七节，但是受生婆敬畏神，不照埃及娃的吩咐行，竟存留男孩的性命。法老让他存留女孩的性命，而受生婆呢，竟然存留男孩的性命，没有杀。这是受生婆在抗拒法老的命令。他为什么敢于抗拒法老命令？法老是一国之君啊，一个生杀大权，抗拒法老的命令，那是会给自己带来威胁的。但是受生婆不怕，因为他们敬畏神，因为敬畏神，所以敢于抗拒这个地上的权柄。我们今天也是，很多的弟兄姊妹持守真理，敢于来对抗抗拒这个地上这些政府对我们的逼迫。他们不让我们传福音，我们不可能不传。在圣经里面，我们也可以看到约瑟因为不从主人的妻子，最后被下到监里。但以利的三个朋友违背尼布甲尼撒王的命令，被扔在了火炉里面。那么新约时代，使徒彼得和约翰犯罪官长，那么这些使徒们违背当时的这个犹太的公会，这些都是因为敬畏神。那顺从神不顺从人，这是应当的，这是使徒彼得说的。那么这也告诉我们，我们如何来顺服今天的执政掌权者。保罗让我们顺服执政掌权者，但是我们一定要站在整本圣经的角度去看，不能断章取义。我们顺服执政掌权者的前提，我们是要敬畏神，前提是执政掌权者不能违背神心意的情况下，我们可以顺服。但是他们违背了神的旨意，让我们去顺服他们，去违背神的心意，这我们不可以。所以我们要心里面要有分辨，不要盲目的顺从。第十八节，埃及王召了受生婆来说，你们为什么做这事，存留男孩的性命呢？你们为什么？法老在责问。十九节，我们看受生婆怎么说。受生婆对法老说，因为希伯来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，希伯来妇人本是健壮的， 受生婆还没有到，他们已经生产了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受生婆是不是说谎了？我们看一下，受生婆说，希伯来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，希伯来妇人本是健壮，这个就是事实。为什么？因为希伯来妇人他们经常在外劳作的，他们被奴役啊，所以身体自然很健壮，容易顺产。那下面一句话说，受生婆还没有到，他们已经生产了。从这来看，受生婆对法老说受生婆还没有到，说明这个没有到的受生婆不一定是对法老说话的受生婆，也就是这俩受生婆是负责人，其他是受生婆还没有到，这些希伯来妇人就已经生产了。这是不是在说谎呢？我们至少说不一定，因为受生婆敬畏神，所以他可能要求其他的希伯来受生婆为了存留男孩的性命，又为了避免被法老抓住把柄，说没有杀死 男孩，所以他们完全可以拖延等这个产妇生产以后，生下孩子以后才到。因为当时法老是吩咐他们在接生的时候杀死男孩，所以等他们到了以后，男孩已经生下了，所以他们没有权柄去杀，这也没有违背法老的命令，他们不在现场。第20节21节，神厚待受生婆，以色列人多起来极其强盛，受生婆因为敬畏神，神便叫他们成立家室。这又一次提到敬畏神，受生婆因为敬畏神，没有顺服执政掌权者，没有顺服法老，神就厚待他们，使他们成立家室。那也就意味着在之前他们没有结婚生子。以色列人多起来极其强盛，我们看到法老的巧计又一次失败，所以无论他们用如何的聪明，像是怎样的办法，都不可能破坏神的计划，因为神他是全能的。在箴言书的9章10节说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今天地上聪明的人很多，有智慧的人很少。真正智慧从哪来的？我们从这句话可以看到，从神来的。你敬畏神就是智慧的开端。在传道书的8章12节说，敬畏神的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，终究必得福乐。终究必得福乐，不是说我们现在没有苦难，苦难和福乐是不矛盾的。我们今天虽然有的弟兄姊妹在苦难当中，但是我们是有福乐的，我们不会因为遭受苦难而忧愁，反而因为我们里面有神，有圣灵住在里面，有神的保守，我们心里面有盼望，所以我们是欢喜快乐的。所以真正重生得救的弟兄姊妹是不惧死亡的，连死亡都不怕，我们还能怕什么呢？最后一节22节，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，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，一切的女孩 你们要存留他的性命。前面的几个巧计都失败了，所以法老又想了一计，那就是来动员他的众民，动员埃及全地法老的百姓。就以色列所生男孩，你们只要看见他生了男孩，就把他丢在河里，女孩留下来。法老用所谓的巧计苦害以色列人，结果是越苦害他们越发多起来，又用巧计让受生婆在以色列妇人这个临盆的时候，就生男孩的时候杀死男孩，结果也没有得逞。这两个巧计失败以后，法老就开始动员他的百姓，命令全埃及人，只要以色列人生男孩就丢在河里。那其实我们从后面可以看到，从第二章的一到二节以及十二章的三十七节，我们会看到法老的这个对他百姓的命令其实没有普遍遵行。为什么？我们只能考虑到这是神的保守，神不让他成就，他绝不可能成就。丢在河里，这个河应该是指的尼罗河。这一章我们就分享完了。这一章我们表面上看的是法老和以色列人之间的这样一个对抗，其实我们要从属灵角度去看，是背后撒旦和神之间的一个对抗。撒旦总是一计不成再试一计，撒旦是屡败屡战，屡战屡败，他从来不会承认自己的失败，从不甘心自己的失败。但神是掌管万有的神，神是全能的，神有不可超越的权柄，所以撒旦无论用什么样的巧计，无论使用什么样的手段，都不可能破坏神的计划。他只能是让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受苦，但是不可能对我们造成致命的伤害。在神的手里面，其实撒旦也只是神所使用的一个工具而已，他如同吼叫的狮子到遍地游行，但是他不知道他是神手里面的一个工具。神常常用撒旦这个工具来造就我们这些属神的百姓，来成就神的计划。那么在法老对以色列人的苦害当中，我们看到神预备了一支耶和华的军队，也预备了摩西，神要使用摩西把以色列人按照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。这就是神，神要成就的事无人能够拦阻，一定会成就。这也是我们今天能够活在这个地上，寄居在这个地上的信心。好了，分享到这儿。